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Lesson Number 17.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
潘博士
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学硕士学位，
现任
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
他相信
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
潘博士
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你们，我们上次讲到蛇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需要
花一点时间来研究究竟蛇是谁。
神对蛇的刑罚
跟蛇将与被女人后裔所毁灭的命运，可以证明他是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我们一定要问
究竟他是谁。
有关蛇的
记载就可以用一种天真的态度来处理。整个创世纪的故事的结构是好像一定的，
蛇
比田野里面一切的活物都将更加的狡猾。
他
要欺骗女人，
他很自然的
一说谎话。
他的刑罚
乃是要用犊子行走。
无论他被罚以前是不是有脚，
他的降低是确。
在
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里讲，人类要与蛇永远为仇，
女人要与他永远为仇，
男人要伤他的头，
但是
他以他的脚来伤女人后裔的脚跟。
在这里是不是好像一个神话的故事？
在神话里面蛇是主角，
好像是在
十世纪九章第八章第八节到十五节那里约谈，我听到有一个预言里面的无花果树与葡萄树之间的对话。究竟创世纪的作者是否用同样的天真的词句来形容这里一个预言？在四世纪里面的记载很显然的是做一个比喻的解释。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里的语气好像是不太清楚，这里记载蛇的生态似乎与普通的动物不一样，蛇要等到人类的后裔出现以后才被打倒，而且打倒的是蛇本身而非蛇他自己的后裔。所以作者的意思一定是有在于蛇背后的一个有一个位格在里面，在里面上世纪遥遥附近的地方。有两处的记载里面提到蛇，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节跟第十二章第九节那里也说，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使徒保罗也曾经以蛇来代表邪灵的撒旦，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十四节跟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都有这样的提到。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到十九节他也是用铲砸蛇来代表撒旦的要被祭服。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的记载也是一样，那里指出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跟说谎人的人的父。本次经是圣经正统以外的一本的跟圣经里面记载的话语相像的一本，叫《次经》里面说所罗门的智慧书里面也以同样的语气来形容撒旦。他说死亡借着魔鬼的嫉妒进入世界。因此经文清楚地指出蛇就是魔鬼。在正统基督教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样的教，但是 从奥古斯丁一直到现在的神学界里面的讨论，还有另外一种的教训，他们以为魔鬼附在一条真正的蛇身上来引诱女人，因此有两个角蛇在这里出现，就是一条被魔鬼上了身的蛇，跟附在蛇身上的这个魔鬼。这种鬼附的情形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有好多的例子。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究竟这里的经文是否也支持这样的看法？实际上不单创世纪里面没有这种含义，就算其他有关的经文也不支持这样的立场。圣经从没有提及蛇可以用作一种化妆，也是工具，也没有提及原本的商场身份。经文的沉默只不过是这个立场里面其中一个弱点，这个立场的解释也不恰当。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要是蛇不过是撒旦的工具的话，为什么经文里面强调蛇是很狡猾的？为什么神单单要刑罚蛇？这样讲法的一位解经家他也承认说，神对神的刑罚实在是代表神对邪恶者更深入一层的责备。奥古斯丁也察验到文中这个寓意的题材，有人回答他，回答得好，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单以蛇为工具而已，你实在是魔鬼的代表，为什么单单当魔鬼附上蛇身上，就不当蛇本身就是魔鬼？他以为这种的解释与启示录的更加的接近，因为启示录没有说古蛇乃是魔鬼的工具，那里说是古蛇乃是魔鬼，所以启示录将古蛇与龙连在一起，是我们晓得如何的解释遇到的经文。在以赛亚书27章第1节，那里讲到一个鳄鱼或者叫龙，它快行好像驱行的蛇一样。借着中东这个 Ugaritic 的古代的文献里面，使我们更多的了解这个水怪，它常被先知用作寓意的对象，它代表敌对神跟神的子民的异教的势力。没有人认为魔鬼附在水怪身上来迷惑世界。启示录也是以同样的方法来解释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蛇跟其他经文中间的龙，采用了语文学上面的法则来分辨寓意或者是字面化的解释。从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引申到创世纪的记载，也是一套语重心长的遇到故事。既然蛇本身就是魔鬼，我们就要以这种的立场来解释创世纪。我们再需要提到一点，就可以接受我们对蛇的讨论。在启示录的意象里面，究竟我们应如何的称呼那常与神作对引诱以色列人离开神的邪灵呢？除了撒旦魔鬼以外，就没有更贴切的称呼了。经文好像是顺理成章的，好像蛇被众活物都狡猾，同样的敌对神也是被造物里面最聪明的一位，他积极最先悖逆的神，他也引诱人来背弃神，所以魔鬼也会像蛇一样，终身的仕途一样受神的刑罚。那么讲完了蛇就是撒旦魔鬼以后，我们来考虑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上面的问题，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是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还是一个在人类历史里面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摩西在写创世纪第一个明版，他借着神的启示来教训以色列人，他很有技巧的记载了人第一次的反叛里面引出一套的教训。他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开始，他就很清楚的将神的创造怎么样被蛇撒旦所引诱破坏这样的情绪告诉我们。摩西教导人犯罪最终的症结乃是人要脱离神而自立，这罪性是根深蒂固。 使这种怀疑跟贪婪来注入了人心。这个蛇带进来的罪性捣乱了神创造的秩序，这个罪性同时也是懦弱跟狂傲，使人离间人与神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是在人为宗教中自以为有智慧的邪灵，我们是被这个邪灵所迷惑掉。知道这些教训的人还需要回答一条最严重的问题：摩西用字精巧，布局恰当，但是究竟他的记载是不是历史上面发生过的事实？究竟这个原罪的记载是否基本上是一段历史，或者是一套的神话，或是一套解释生权的总结，用四句话的布局接着被造物与人之间的交往来表达一个属灵的功课而已？究竟人从无罪的状态堕落变成现在人类里面有罪，是人类里面历史一件的事实了，或者是不过人类经历里面一种不能解释的罪恶感而已？教会中间的传统都是接受这个原罪的发生是一件历史的事实，但是现在很多新派的神学家就是相信理性主义的神学家。我们在第一课里面已经谈到，这些人他们用圣经文献这样的假说来解释创世纪。这一套的新派神学家他就以为这个原罪这个记载是一个神话，他不过是要迎合以色列人的一神世界观而写成。这些神学家以为看清神话为不可信的理性时代已经过去，创世纪的记载是含有比一件简单的历史事实更深更广的意义。这样的见解我们不能够含糊不清，我们虽然保留我们的客观性跟开放的态度，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来表达我们的立场，因为它所牵涉到就是整个基督教神学的根基。让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上面研究的结果。在基督中间降真圣的记号完全没有影响它的中心思想的历史性。有人以为经文是用了寓意的词句来代表男女犯罪的本性，这样的文笔应该是指出全文都是一种文艺的题材，这种立场是过分的。圣经中有很多历史的记载是用图画形象跟预言的笔法，我们不应该将这个文笔和历史的记载混为一谈。
弟兄姐妹，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要是我们引用新约启示来研究创世纪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两棵树在伊甸园中间，蛇的位格，甚至四条的大河和男人的肋骨都很可能是寓意的文笔。但是若这种的解释引申到整个创世纪第二到第三章是一种神话的这样的解释话，就来得太武断了。就算加一个以很多形象化的文笔来改写的历史记载，也不能够因此而失去它的可信性，因为它的目的是传达有关于过去的事实。无论它用什么样的历史上的研究方法，当然当经文并非是历史的事实的话，它的寓意的文笔也同样的有意义。但是在我们分清楚经文的内容跟形式以后，我们要面对的究竟这是一个人类堕落的历史记载啊，或者是一个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的编写或者是改编。有一个很重要的解经家，他在19世纪的时候已经看出这个问题。他说 创世纪第三章可能是一种以东方的寓意文体来表达的一个传统而已。但是他全强调叙说里面人从没有罪的状况里面堕落了的中心思想是整个救恩信息的根基。所以问题的症结是究竟经文的讯息是否是这样，这个讯息是否是救恩的根基。究竟那些以为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三章是神话的学者什么样的根据，他们引用亚当 Adam 的广义来代表一切的人类，因此他们从这个字的意义里面可以推论到人类的一般的状况。同时其他的神话性的文章也支持这种的看法，但是因为缺乏一些有分量的平行的叙说，他们只能够强调写作的方法。我们承认创世纪的作者不可能是目击神的创造跟人的堕落的见证人，而且经过多年的流传的典故不可能没有被修改的机会，所以创世纪的故事一定是从作者个人的经历推理到历史上一种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神话。但我们要完全了解作者的意思的话，我们需要与作者的生命矛盾的经历要认同，而不要拘泥于幻想出来的世界。还有一个神学家也强调的这样的说法，他这样说，我们科学时代的人类没法接受一些上古时代的传统，因此任何支持创世纪堕落的记载是历史性的立场都应该是没有效用的。这是批判的学者里面他信赖科学实在是过分了，他们的看法以为他对神话的看法是超脱了科学的范围。但是他说神话本身虽然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但是神话本身也是有它很重要的教训来告诉我们对原罪的经历。根据这些人的假设，他是这样说，传统教会因为以历史性的叙说来解释亚当的故事，特别是奥古斯丁的构想，实在是带给人类无法形容的伤害。这种神学家的立场代表现代很多科学主义的人的态度。自然科学替我们推翻到地球的历史，我们要怀疑圣经里面很多好像神话一样的记载的历史性，但是要晓得这种怀疑是基于他们对科学历史的信念，而与圣经的历史对立。科学历史的意思就是以理性为中心，不接受神的漠视的这样来看历史的发展。那么圣经历史乃是以神为中心，接受神的启示，以神在时间与空间中他可以显明他的作为的这样的立场。我们对这些学者的看法应该是有一个很坚决的一个否定，我们不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衡量圣经。创世纪是否只是谈及人类罪性的典型呢？或者它是说邪恶跟死亡的历史的来源？是否圣经的上下文也支持这种的解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接纳这个事实，使圣经与自然科学的鸿沟可以疏等。又有人以科学的代言人的身份来强调历史上的悖逆的不存在，他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根据科学以前很多的研究，他们也要承认在人类起源的科学研究上我们有很多空白的地方，很多我们以为是怎么样人是怎么样来的一些进化的理论不过是人类的构想而已。在讨论到进化论的课程的时候，我们会尝试的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古生物化石上面有说叫做为遗失之环，就是古生物中间化石在它改变的这个过渡化是不存在。在科学上的证据实在是很不充分，他们实在没有办法说很确实的来证明人是进化而来的。 科学的方法不过给我们很多是猜想，很多的假设。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的述说，在批判者的手下，我们也可以说给告诉他们，创世纪里面的记载是很清楚的。故事的中心不但是很独特，故事的腔调跟背影跟结构都是那么的特殊，我们找不到其他世界上的经文来比创世纪更清楚的讲到人的犯罪的来源。若我们认为创世纪的第一件历史事实乃是作者的构想，是属于直角跟幻想的，后来被神学家所发扬光大，但是我们这样也没有否定作者对所述说的历史性的重演，就是他们根本就有一件这样的历史事实，他们才可以将它改写。作者就是因为原罪的历史性的重要，才要加一次改写这件事实。作者实在是从变化的人类的经历里面来重新的衡量人类犯罪的来源，不单是以他个人的意见来为依归，作者来要解释人类这么多犯罪的罪性的神秘来源，他以历史的事实来追溯人类的堕落。有关人的始祖的神话已经在尝试解释同样的难题，但是创世纪我在第一课也跟大家分享过，跟其他中东的神话都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创世纪是接着神的末世，要针对人类推测跟幻想的谬误，他要给人类正确的解释。我们没有什么根据来解释堕落的事实是一个象征性的神话而已。最后我们要考虑上讲的另外一种的立场，以亚当 Adam 来代表全人类。这个立场不是矫枉过正，就是错误的解经法。若这个理论认为创世纪中第一个人不单只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整个人类，因为全人类的命运和人格都在他一个人身上，那么教会阿们，因为伊甸园中间的背义对摩西跟对我们的重要性，就是因为第一个人是全人类的代表，与神立下了管理创造物的盟约，在他身上蕴藏了人类在他面前的地位。但若这个理论要否认亚当有其人的存在，那么我们就要坚持这个立场是与圣经是完全的冲突，特别是从创世纪第五章第三节开始，那里讲到亚当的后裔，要是亚当没有其人存在，他哪里说可以有很多的后裔，这个后裔的祖宗从哪里来的。所以上文一切反对堕落的记载的历史性的立场都不能在几次的分析以下得以成立。我们在下一课就开始详细的将原罪的历史性的证据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我们就很简单的来跟大家讲到蛇的寓意。蛇乃就是撒旦魔鬼的一个代表，他根本就是撒旦魔鬼。然后罪的来源乃是根据在历史上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背叛神的一件的历史的事实。虽然有人说这个是神话，但是没有任何经文的根据，那些相信这个故事是神话的人不过是根据他们学经论一种的信赖，而进化论也没有办法完全解释人类怎么样从猴子变成人，因为其中有很多证据也是猜想而已。我们在以后会继续谈到进化论对于人类的解释方面，不过今天希望我们大家都要清楚，就是圣经虽然有很多寓意，但是原罪的历史性是整个基督教救恩的根基。要是亚当夏娃在乐园里面没有犯罪，我们现在人类就没有犯罪的倾向，因为亚当是代表了全人类，亚当的后裔，我们世界上一切的人也遗传了接受了亚当所有的罪性， 所以现在我们人生出来就有，我们是生出来有罪，我们是选择去犯罪，我们也是行为上犯了罪。这个就是整个圣经救恩的基础，耶稣基督来就要来帮助我们，要除去这个犯罪的本性。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下一期再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